Nyāng jī chīmbō tsō tān hī mī xiāng sāng nē mō rūmē chīmbō ngāb jā tāpā pār kārā tāng ngāng chān tō shīr mō rūtō tūm bā tīk jī chān lā xiāng tsā rū lō hōm chīmbō xī fshā kān jī tē nyā sū tūk cē wā zirā dār chū yī khuār tā xā zāb lām tāk cē tām bā xār ngā tāpā rīn zīn jī mī ālāng bā lā xiāng tsā rū mā wī sāng kēm chān rū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ān tā zōng bō mō nām nā bā rū xiāng chip chip jamin chen le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ong zhe lu ji me zhen chen zhen ba de lai wang pan so la ba sim ji yuan den zo huo ye pan dem jiong ne ren bo qi ren xiu hua den la ma xiong zhe lu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讲皈依实修，引导法义，再讲这个佛报，而且呢，讲佛的四圣，也就是本体身、法身、还有受用身以及变化身。前面三个内容讲完了，今天从变化身开始讲。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不经所化众生分上，有圆满受用身的本愿力与所化众生拜法真上的福德力，而现现最胜佛界变化身。这有可分为四类：最胜变化身、受胜变化身、共巧变化身、种种变化身。那么意思呢，由于说话中圣的相续尚为清净二障，因此呢成为不净说话。那么佛大悲救度的愿力呢，便在整个九法界上，所以呢也便在这样的不净说话上面。如果当时圆满受用圣的本愿力和说话中圣白法正上的福德力，这二者合合起来，那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各类的变化身，出现各类不同的种种的化身。那么其中如果福德力很大，感力强的话，那么因力也强，这个时候呢会显现最深佛界的变化身。也就是变化身呢有多种形态，按照我等众生的福德力而出现的级别来说，最高呢就会实现十二佛事，或者呢八相成道的最殊胜的佛界化身，也就是他是以佛的身份来到世间的。总的来说，变化身根据众生干力的情况会出现四类。其中这个最殊胜的是实现一个刹土道士的化身状况，还有呢随着六道众生的情形出现同类受胜的化身情形，以及呢就是表现为共巧化身、种种化身来利益众生，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变化身呢有这个四类。那么下面此地做这个解释。首先第一个呢是最胜变化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说唯以安住上知良道法流第一级安住加行道损觉这份社会方能见道。又有一排程序佛出现世间师秦瓦乌雅等也有见佛的。无论如何圆满实现了十二佛事的即是最胜变化身。那么这里首先来认识最胜变化身。那么这里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只有到了达成知量道、加行道这样的自家而道的相应地位，才能见到最胜变化身的佛。也就是说最低要安住在 大臣商之良道的发流地。这一赏就是嘉兴岛损爵这份，也就是暖位、丁位、壬位、时间第一发位这四个位置，在支架二道才能见到最殊胜的变化胜，也就是最好的佛形态的化身。这也是由于他有这样的殊胜的修习，所以呢就是能见到佛。那么还有一派认为，一个教法器的大道士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凡是有愿的众生都能见到，不必说普通人，下至呢青蛙、乌鸦等等的旁生都可以见到。哎，如同大悲师尊出世的时候，许多公案所说那样。无论按照哪一种说法，圆满实现十二佛事的，就是最殊胜的变化身。也就是当一个刹土众生的白发正上福德力强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得一尊教主佛出现在世间。他在不仅刹土实现的模式，在这里呢称之为十二大佛事，含地呢所谓八相成道，这两者是同一个含义，只不过这个开合不同。也就是他会圆满实现整个成佛的状况，引导众生趋向解脱和大菩提。以吃兔的方式来说，他将安住在兜率内院，然后到了世界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会选择有缘的父母等，然后呢就降生入母胎，之后呢有助胎、处胎、童年气息，学各种的实践学文纳妃，还有呢就是见到了无欲的国患以后呢出家苦行，以及呢就是降魔成道转法轮涅槃，所有这些就叫做十二大佛事，或者呢成为八相成道。那么有这样圆满的实现，就表示这个时间出现了叫做佛，由他流出一代佛教，就像这样，他叫做最深的变化身。那么下面呢，继续讲殊胜变化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指六道除牛中能人与诸上士三智士，如《涅槃经》云：“阿难，莫忧伤；阿难，莫哭泣；莫发五百思。我先善知识，饶以入灯中。”说的就是祖先的上师三智士们。那么这里就讲第二种这个形态，指印着六道众生的根性状况，它会实现出同类身来。也就是说，在六道处当中有六种能人，天道呢有天能人，修罗道呢有修罗能人等等，以这种同类胜来救度同类的友情。天能人救度天友情，修罗能人呢救度修罗友情，还有呢就是恶鬼能人呢救度恶鬼友情等等。那么再者呢，就人间而言，会出现各种上师三智士的形态，正如佛在《涅槃经》中所收集的，在这个末后五百年的时候，我会化成三智士的形象来饶益你们。那么这样就知道，所谓的受身变化身是同类化身。这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指六道能人，一种呢指人间的诸三智士。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度化回吐的说化众生，那佛就有变化身，而且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殊胜变化身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来度化六道众生，是这样子。接下来就讲第三工巧变化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由一派人为之变化为工巧王、毗受戒魔等，另有一派说是土江、石江、通江等等，或者呢成为诸照片、画像、雕像等增长白发的物品。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印度不经回吐时间的情形， 也就是说佛立世间的愿力跟众生界合合，会出现一些以工巧心态立世间的变化身。那么这里呢有两种观点，一种呢认为会出现工巧王等等，另一种呢认为会出现各种供浆，以及呢就是各种的画像、雕像、塑像等等物品来增长善法，是要对众生有端恶行善，让众生离苦得乐，有这样的利益，那佛绝对有大愿圆满的胜利。那么众生有这样因缘的时候呢，那么佛就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供巧的状态来利益众生，有这样的变化身是非常伟大的，非常有善巧的实现，而且呢大愿力推动下，有愿的众生呢当时就得到增长三法等的功德，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四种种变化身。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诸如横穿桥梁、阶梯、下肢热苦时清凉说出，寒苦时温暖说出，凡是成为毁于终身利安乐之因素的，全部都是。大家想明白，这种变化身呢，就是指一种气节安乐自具的相，或者呢，就是无大的相等等。那么这里呢，举了一些例子，就人类世间来说，要有横穿过河，有桥梁过河，有台阶能往上走等等。那么这些形态也是呢，基于众生利安乐的，乃至呢热的时候呢有清凉的说出，比如说凉水凉风，同样冷的时候呢有温暖的说出，比如呢有刻钟去呢摄食，有这个太阳的温暖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如来的大悲愿力跟世间界相合的时候呢，出现各种无大还有这个物质的力量因素。哦，那么这样的话呢，的的确确佛菩萨的这种成就，佛菩萨的这种大慈大悲心，佛菩萨的这种智慧三巧方便各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毕竟是端正圆满的佛，还有呢纯粹就是牺牲自己度化众生的，乃至于无任何条件下生生世世普度众生的这样的圣者菩萨道。那么想一下，其中这个佛他是功德圆满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呢智悲力的状态，包括他的大愿彻底圆满的缘故，所以呢就是让众生即便是一个无庆的东西，或者说外在的七世界的安乐之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无大的一个相等等，只要众生上面有利益，只要让众生离苦，或者呢只要能直接间接接引众生的话，他的种种变化上也是不可思议，因为他的愿力和他的智慧，他端正功德彻底达到最圆满最究竟永远刹那不停止的人与之称的方式度化众生的这样的功德圆满成就的缘故啊，那么就是种种变化身来度化众生，这块我们也很理解。所以呢只要有众生，只要众生能离苦得乐的话呢，那么佛这一块方面的功德，包括这个大愿，还是说他的端和正的功德圆满等等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力，能够现出种种化身，种种这个变化身呢度化种种众生。所以呢佛的身变不可思议啊，那这样的话呢，出现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先进科技发达的时候，不说我们这个有情的人类，包括外在的很多科技发达啊，很便利的东西呢，对很多方面呢，做很多的事情。单单就是一个比如说电脑啊，或者是这个飞机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就是无情的东西做很多。那想一下智慧力圆满的大愿圆满成熟的纯粹就是众生的大互助的一个身份，佛肯定有种种这个变化来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呢，这些都是呢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非常幸运能皈依这种具有四圣的，从本体身、还有法身、然后受用身、然后呢就是变化身，居住这样四圣的佛，能内心里面产生这个大的欢喜心和大的信心，做这个皈依，来祈祷佛，跟佛相应，作为这个佛弟子的身份上呢，非常非常幸运的遇到这么伟大的端正圆满的，又各种这个本体身乃至于变化身之间的这样的佛事身，我们要做皈依，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也就是说，以上讲述的就是佛报在说一生方面的内涵。那么下面呢，就是简单做个总结，也就是说事生的一个总结。那么总而言之，佛报说一有四生，第一就是本体生，第二就是法生，第三就是受用生，第四就是变化生。那么具二清净的无漏法界本心，助众性完全现法，这就是本体身。这个本体身的明智分就是法身，也就是说具有二十一部无漏功德法的具具身，那这个就是法身。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理解十身当中本体身和法身这两种是佛四分之身。就他分而言，有清净说法分上所现的究竟色身，受用圆满报身，它具有处说、道事、卷书、妙法、时间这样的五种这个决定，这就是受用色，也叫报身。然后呢，就是在不经说法分上现显变化身，也就是在轮回没有空境期间，于是呢，在一切时空界因说法因缘而出现的种种变化身，来利益安乐众生，包括呢最深化身、工巧化身、殊胜化身、种种化身这样四种形态。这些就是佛的说一生，根本就是一切众之生，它并非凡夫诱惑惑业所生的生，也不是声闻缘觉菩萨那样还具有无明习气地而出现一生生等的无缘的状态。所以呢，像这样纯粹具有无漏功德法的大智慧生，就是佛报说一之圣。那么这一上我们就讲了说一圣的德相，这样我们就知道大乘不共皈依的时候那么皈依佛报的说一圣，就上面这些如果记得很清楚，想得也很清楚，然后呢这么出生圆满的说一圣这一块呢，肯定会欢喜的一个状态产生这个皈依心的，是这样。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能一智。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同我们的心无所不现，由此这里也有法界体心等无知。首先法界体心知，一切法之事相甚一地宁得现前，大圆尽知，即如同成名金智的面上能现出一切印象那样，法界智的面上显现能列万法的成名分无灭者，成为大圆净智。平等行止，如同明镜内掀起任何音箱，皆无好坏，同等精神音箱而已。如此明见能力二者平等性一向一位的状况，即是平等行止。妙观察指，尽管从发心层面，一切法同为平等性，然就诱发成眠，能力万发不杂，各个了之，故为各个了达妙观察之。曾说作指，譬如一生正埋认识病情，从而做有力的治疗，而精勤于医疗事业那样，佛心观照以种种方便调伏说话，而与调伏说话上无有动摇及亲家共力而人云出身，即是成所作之。 如归纳此本质，法界心、大圆经、平等心、善知，即是如所有智。妙观察成所作二智为经所有智，一切智慧可通摄为一切众智。那么苏先勇必来这个皆因误入，就像我们凡夫有个身体，身体上呢有个心，心呢亦作这个身体，这个心好像没有什么不嫌弃那样，什么都嫌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那么就实相的层面，彻证实相的佛就在这样的失中圣上，有一个什么都能兼治的大智慧，从五个方面区分，分为这个法界、体行持等等五种智慧。那么其中第一个法界体行持，就是了知法界的本质，也就是明了的现间一切法的实相圣义地的智慧。那么第二大圆净智，就是像明镜一样的智慧，好比这个尘命的镜面上可以现出各种各样的印象，整个广阔区域里的事物都可以现前。它先前的根本就是镜子有个尘命的面，那么在先前一切诸法实相的法界智的面上，就可以现出能灭万法，而他的一个成名分不灭则就成为大圆净智。那么第三就是平等行智，再用这面明镜来做解释，就是这个明镜里现出各种各样的印象，实际上呢没有什么好处自别，都是个印象而已。好比这里面现出各种男女老少啊、山河大地无量无数的印象，从他们自身个印象这一点来说，全部都没有差别。同样刚才这样的陈明芬现出了印象，就印象的平等性而言，就会明见到人类万法都是这样一个愿景里先出的一个印子，在心智上呢完全一样，都是一种情绪，都是一种味，这样就叫做明智平等性的智慧。那么第四呢就是妙观察智，它跟这个平等性智有所区别，也就是平等性智是照见了法性平等，而妙观察智就是照见了诱发各个的差别相。那么前面从法性的层面看到都是这么一个平等性，全数都是呢一为一相的，这样就叫做平等性智。但是呢从诱发的层面，能力万法克制不杂乱，此时此彼时彼，完全能够明辨清晰的，这个就叫各个了大的妙观察智。然后第五就是成所作智，就是从做事业上面来定义的。举个例子，医生辛勤于医疗事业，他都是呢根据各个患者的病情来号脉去查治病情，从而呢就是疫病疫药做种种有利的治疗，这就是医生所做的事业。他在这样一个医疗事业上运用他的智慧。那么佛是大医王，他的这个事业就是要调伏各种情景不情景的友情，他们有各种处和细的病，那么佛的智慧就是当时要察间以什么方便调伏那个众生，从而呢在这个上面运作。 但是呢，在运作的时候，它没有任何分别的妄动，也没有任何倾家供养力，在做调伏众生的事业上，纯粹是人云二位的，这个叫做成塑作智。那么这里讲到法界心之等前善之，都是呢先量民间万法的法性，所以这个如受有之。然后这个妙观察之等合而之，都是呢先量民间万法的诱发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就是属于尽所有之。另外呢就是无知总的可以贵在一切众之当中，也就是佛智的状况，用一个智慧来说，那就是一时普见一切所之相，所以呢全都可以贵在一切众之当中，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一上呢讲了原文所讲的能义智，就是无众智慧，也就是说我们皈依的佛宝，它的能义智呢，就上面讲的无众智慧，或者是两众智慧，再归然呢，就是一切众智，具有这么不可思议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理解，的的确确佛非常伟大，非常不可思议，却是无与伦比的人天为主的大道士。那么对这样的一切之智的佛尊，当然做归命的方式彻底皈依，这些会清楚。那么上面我们讲的无众智慧，简单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大道士佛唯就是智慧身，所以呢佛的力的内涵可以归属于无智。无智的状况，首先就是法界体性智，也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圣义地，就是前面所说的空寂法界和令民智慧不二，这是万法的实相，最终证见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么一个。它不单只是一个空寂分，而且呢有它的这个令民分，这两个是本质不二的。那么这样的万法的本相彻底的显现了，就是法界体性智，因此呢它就是跟法界不二的本质。法界是一切万法的根源，所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里外。这样的万法根源上一定有一个本质。既然一切万法由法界所流出，那当然这样的本质就变在一切所之处了。哪里有所之，哪里就有这样的本质。这是法界体性智。这也表明法界的体性就是一个本来临智的状况，一个真性的状况，而它是普遍在一切所知的地方。既然法界上面本来就跟这个本质不二，所以呢就可以在这里建立佛的本体身和法身，因此呢法界体性智就是本体身和法身的究竟实色处。我们谈佛圣的根源时候会发现，就是这么一个一切众智，或者就是这么一个大自然智。那么杰作呢是大圆净智，就是指恒住法性，没有一点一动，在这种状况里面没我和我说，它不会偏住在某个境上常时存在，就像一面大圆净智晶体上有一个成名分，它自然会现出一切的印象那样。这样的话呢，就是佛的大愿精智的面上会现出一切所知的印象。对此呢，没有不显现的，非常明显的现出，没有这个蒙昧的问题。但是呢，却没有净和油净的分别。正是因为这样的大愿精智，一时现前一切所知的印象。也就是称了可以安立后面的三种智，平等行智、妙观察智、成塑作智的根源，成了可以安立一切佛智的根源。它就是由于一切都本来明了先前了。那么再者，平等行智就是佛智民间万法平等行，万法都是这个大愿经上现出来的印象，同等不可得。所以呢所谓甚是涅槃等空话， 在真正的实相上并没有所谓的生死和涅槃，因此呢，契合了平等心智就根本不做生死涅槃的量变，这样它出现的大用，一方面万法平等如印象，因此就没有攀缘的心，出现了无所缘的大慈大悲。再者呢，由于没有什么生死涅槃的差别，没有什么一好一坏的差别，所以呢，他能平等随顺四缘，因众生的心而现种种生。解脱就是妙观察智，这是指对于这样的大愿经所现的一切的印象，没有一点点障碍，寥寥分明，没有杂乱的见知各个状况。所以呢，这回出现一个陀罗尼大藏、沙摩地大藏，一切万法的法相无不明了见知，没有一点点错乱，此是此，彼是彼等等，由此呢，具有大的说法的能力，在一切眷属回中中能转大法门，能遣除众生的所有疑惑，而且呢，普降大法语的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最后呢，成所作智，就是承办众生利益的智慧，也就是说普遍在一切时间界里面，因着众生的种种情况，出现无量种种的身口意的变化，来承办众生的利益，这就是佛的无众智慧的真实状况。那么这样我们就讲到这个能义智的问题，下面讲第三所作事业。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佛陀将诸恶趣众生安住于善趣，将善趣众生安住于三中心道，将三中心者终究安住于佛地。最初把声闻缘觉菩萨们唯一安置于其自地，而不安置于佛地。按照说法，各自一了开始正道，最终则悉皆安立于佛地。那么意思就是，佛的事业以度生成佛为本怀，他的方法就是坚持解因成熟，契合根基而不勉强的。也就是佛首先讲恶趣众生独导善趣，之后呢再讲善趣众生独导三中心道，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善类出世间中心之道，最后呢再讲三中心者独导成佛，这样随着众生的根性而做度化，令他们渐渐的成熟，渐渐的升华。这也是因为缘起有一定的状况，当他还在恶趣当中的时候，就要首先将他拔济到善趣，得到增上生的安乐，这样由呢人天生，在这个基础上起修，然后呢往出世间方向接引，通过宣说四谛十二缘起等等的法，由此呢会开展出世间道心。这也还是随着众生殊胜的更新，契机说法，契机接应的，也就是讲声闻中心接应到声闻的道，缘觉中心接应到这个缘觉的道，菩萨中心接应到菩萨的道，这样坚持成熟。然而呢，佛出世的本怀是要把一切众生都度到无上佛地，因此呢，最终都要把他们安置于无上正觉之地。那么这种度生的时候，是首先按照各自的情况安置于各自的地，而不是首先就安置于佛地，但是呢，最终都安置于佛地。大家清楚，这也就是《法华经》所说的为师是全回权贵士的含义，是这样。那么下面有这样说道，相比于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事业有三大有神殿及事业恒常昼遍人云。恒常就是指佛没有以前做利益说话现在不做的情况，故恒常。昼遍指佛没有在东方做事业，在南方不做事业的情形。二是遍及于十方善事，故昼遍。人云指无有亲理共用，人云开展。以此呢，从比较而言，叫声闻缘觉菩萨三类圣者，佛做事业有三大优胜点。第一个就是恒常，第二个就是昼遍，第三个就是人云。也就是说，佛开展事业无有停息， 实际上没有先前做此事不做，二是呢恒常不间断的菩提有情，这个叫做事业恒常。那么再者呢，佛开展事业无有局限，不会在此地开展彼地不开展。二是呢，遍及十方善事，任何处凡是有缘，决定覆盖，随顺众生的根性而作各方面的饶益，所以呢事业作遍。再者呢，佛事业无共用，也就是说在开展任何事业的时候都不需要用分别，没有亲力用功的事情都是呢人运而为的，这个就叫做事业人运。那相比而言，声闻缘觉二乘圣者以及呢大乘菩萨圣者，他们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所执障、烦恼障，没有穷尽一切障碍，没有圆满先发一切种子，所以呢他们做事业的时候就会有间断、有局限，或者呢需要用分别的共用啊，因此呢不积佛啊，是这样。那么佛的事业这一块我们简单做过总结。总而言之啊，佛事业以恒常、住边、人语为三种特点，不分别的同时不灭现象，哎，如同这个第四田谷等等那样，在盛世结晶期间无有共用形成利他。那么所谓这个事业三相，就是普遍于尽虚空界的一切地方，相续于三世的一切事情，没有分别，不需要任何亲力共用，人语而成，太不可思议。他是没有分别的同时，在一切众生界里面做无量不可思议的伟大事业。哎，这就像包贤伦等所说的那样，现现身就像这个第四德印象，宣处音声呢，如同这个天鼓妙音等等，虽然没有分别的共用，没有任何劳力，却可以人云的开展事业。那么这样的事业所达到的效果，那就是相应所化众生恰如其分的给予暂时自乐、究竟自利。光说呢有无量的利众生的事业相，归纳的话为三种，也就是讲众生安置在道的所依真上身上面，安置于三菩提的道上面，安置于一切道的究竟处无著大涅槃果位上，这是事业大成的利益。那么从此地而言，书先来讲恶趣众生至于善趣得真上身人天身，它可以成为修出世间道的受益。协助呢对于具有这样的受益的说话，按照声闻缘觉菩萨善类出世众心，分别呢安置于三菩提道，但这是暂时分成三乘，终归全数都安置于佛的果地，这样就是佛行此事业的状况。这样我们就知道，哦，佛的这个事业就是恒常住遍人语的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来讲皈依的时候呢，首先从佛宝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功德、各种各样的智悲力的殊胜性，或者是佛的说一声还是这个能一致，方方面面特别清楚，又高度又深度又光度又细节的完全通达的，没有丝毫怀疑的，从整面呢完全产生深解性，这样的话呢反面的比如说邪知啊、疑惑等就可以打下去，彻底断除。这样子啊，我们的心呢生生世世就皈依佛宝的这样的一个心性的状态，做皈依的一种修行。所以呢我们皈依的时候，首先不了解佛宝等的功德，没有心性的话，绝对做不到如法有质量的皈依。所以呢首先理解佛宝的各种的功德相十分重要，这样呢会产生信心。你信那好办，你有相信的深切性的话呢，那么皈依心就起来。一旦也有皈依性的话，绝对起到佛宝还是说完全是皈命的方式，那做皈依的话呢，佛宝 等的价值当下就可以得到，也就是说佛宝加倍我们的身心相续，乃至于生生世世不离佛等等的因缘就会成熟。所以呢，要真正有资粮特别如法特别圆满特别殊胜的相修皈依法门的话呢，他的大前提呢，要知道这个三宝的功德，从这个佛宝开始，从每个不同的功德、不同的种类的德相，方方面面需要了解。了解越清楚，越有高度，越有深度的时候呢，那么信心和皈依心呢，是越有深度、越有光度，而且是永不退转的金刚一般的皈依心，都可以升起来，可以坚固。这样的话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佛宝等的加倍。所以呢，就是习痛的学习这些皈依法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这里啊，上面讲的佛的五种智慧，包括金所有智、如所有智，还是一切种智，各方面很清楚的话呢，就知道我们皈依的根本不像天王、地王、人王，或者是这个邪魔外道，还是天龙八部等等，根本不一样。根本上就知道不说凡夫六道众生，还是世间的一些天王人王等等，包括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办法比，是真正的无与伦比的无上的一个大道士佛。因为单单讲了他的智慧的时候就不可思议了，是无与伦比的，具有一切众智的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道士，非常非常伟大的。一切万法，不管是从法性还是诱法，还是众生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一切都是刹那间，而且呢，就是没有任何分别妄动，没有任何亲着共用，没有任何造作，全都是呢人云的这样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切都是呢刹那间都知道的。不管是圣意地还是世俗地，还是各种各样的根性不同的，还是说从法性层面，还是说从诱法层面，或者说从圣意地的本性上面，还是世俗的体相上，方方面面它就是刹那间能知道的。这样的一切宗旨的德相佛才有，它叫一切智智啊，是这样。所以这些清楚人的话呢，我们皈依的时候呢，确实心里是非常踏实，非常相信，内心深处呢真的完全能彻底的做大皈依，也就是说终于明难这样的时候都不会舍弃三宝，就是这个。所以呢，在白天在做梦的过程当中，还是临终的时候，还是中夜的时候，还是猴时，乃至于生生世世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一刹那都不会产生任何退去信心和舍弃皈依的意愿。为什么呢？彻底做了皈依，而且他的皈依是大乘的皈依，那这个大乘的皈依经的功德各个方面，它的高度深度，还有它的种类，它的不可思议的很多大智慧，出现照见万化和照见我们一切众生的根基因缘，然后呢刹那都不会舍弃众生，这样的佛的功德确实不可思议。因为它是彻底大智大悟的一种境界，或者说他具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一切宗旨的德相，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呢非常欢喜，非常开心，非常有一种彻底归透的一个心态会出来。所以没有这些的话呢，那么我们想一下，这是外面去跑一跑，去朝圣啊，或者是抱抱佛教啊，或者呢就是形象上请一些佛香和做一些佛教徒做皈依的仪式啊等等等等，很热闹的，让人感觉呢特别激动的一种表现一样。其实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皈依心没有的话呢，那做多少皈依仪式，做多少天天去表示佛封面磕头啊，或者是做供养啊，甚至呢就是天天念很多皈依的偈子啊等等，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根本上面来讲，没有资粮的心里面没有信心和皈依心的话呢，表面上怎么怎么样，说白了这些都是印象而已，甚至呢就是假象而已，没有个真实性。因为任何质量都没有缘故，就像一种演员假装做皈依弟子一样，然后呢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他没有内心对佛产生信心和皈依心，所以是给人们看或者自己假装做个佛弟子一样， 所以呢，就是没有学好皈依法门的话呢，所有内道的报恩实现法门，或者说三乘的妙法都没有办法修，乃至于攀不上一个内道皈依佛门的一个弟子身份，是这样的。所以呢，越是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阿底峡尊者曾经在藏地党到处重点放在讲皈依，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皈依班之大。这样子哎呦，高度重视是他能够生生世世皈依三宝的因缘，现在能学好皈依法门，尤其是从佛宝开始一个一个要下来，只要对佛宝方面皈依很彻底的话，他传的法和他的合格的弟子僧团方面呢，还是有真正的皈依性。所以呢，就是我们讲三皈的时候，首先从佛宝上一定要过关，一定要如法的有质量的，内心完全被佛的供的感动的一个非常相信的心态上做皈命的皈透的一个皈依修法，这个很重要。我在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能遇到这样道士释迦佛等做皈依对境，太幸运了，真的就是前世积累三个最殊胜的一个因缘。第一个就是能够做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皈依三宝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是最幸运的最根本的一件大事。这些呢，就是学好皈依法门的时候呢，自己会非常清醒的状态，很有一种特别特别欢喜的一个心，非常珍惜的感觉，是难造难遇能皈依到这个三宝，作为一个合格的佛弟子。这个呢，是无作恶事的刚强男孩终身当中算是特别幸运的，特别有一种值得欢喜的，就成一个三宝弟子，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这种德相、这种的欢喜心、这种的身份呢，来自皈依，一定要学，一定要修好皈依法门才会成功。所以呢，关键呢，我认为呢，现在很多人要扎扎实实的、深入的学习皈依法门，不是天天念为主，不是天天外在形象上做演戏一样的，做很多这样那样的印象上的事情。最根本就是你的心里面对于这个三宝的信心和三宝的皈依心，一旦有了这个的话，你嘴巴里不念这个皈依偈也没问题，即便就是没有做过皈依的意思也没关系，只要内心里面真的皈依三宝的话，那就好办。如果没有这的话呢，那搞什么都不是真正的内道弟子修行的一个功德。这些从根本上以三家辨别后呢，就很清楚什么叫佛弟子。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包括做梦的状况，还是到临终各个方面呢，信心很足的、皈依心很强的人，就是在生死关头上能过关，能被三宝救度而解决生死大事的。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皈依的心，一辈子研究佛法，但是呢，连一个空虚的梦出现的时候祈祷三宝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都做不到，到临终关键的生死关头上一点都不成功。因为仅仅落在学一个知识层面，所以呢，一切都能彻底交给三宝来解决大事的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真正的合格的三宝弟子。那现在我们人人知命知识状态，那给自己问的时候，自己的心能完全答复这样吗？一切都交付给三宝，一切都按照三宝合格弟子身份做如法的皈依以上的所有的修行吗？这要看皈依基础，就像一个房子的地基一样，房子的地基没有打好，地基出了问题的话，后面你们都知道，那么再修多少楼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地基出了大问题一样。所以呢，我们学修一切的报恩实现法门，第一个不能出问题的最根本的，而且就是基础当中的大基础，就是这个皈依的修法。所以这儿成功的话呢，99%三宝的加倍力量就是可以得到的。如果这个根本上一旦出问题的话呢，好像99%没有希望，只是零点一的希望来解决生死大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就是真正的想从轮回苦海里出去，想解脱的话，那第一个大的根本不能缺少的，而且是根本当中的根本，基础当中的基础，就是学修好这个皈依法门，对三宝呢真正有100% 的一个信心，一点点邪见疑惑都没有，而且是正面完全理解的一个深解心来应法大皈依心，那就是所有修法当中最根本的，尤其是对一个凡夫初学者的众生来讲，生死问题依靠这个就可以解决，因为有了彻底的大的皈依心，那就是三宝的加倍，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那肯定有这个大皈依心的人呢，随时随地得到三宝的殊胜加持，所以呢，就是解决生死呢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再笨再苦再贫穷再怎么样没关系，只要有大皈依心，那一切都好办。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这辈子成了一个精通八万四千法门的大法师，还是会堕落的，还是依靠凡夫自理呢，解决不了生死大事，解脱不了，还会流转生死轮回。所以呢，就是最关键的伤心下心的地方呢，就是活活的现在的人生，对三宝彻底做皈依，这个就是生死大事一了百了的一个根本的修法。所以这块呢，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给自己问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彻底相信三宝，是不是彻底做大皈依的一个心。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要想方设法要多学多修多祈祷三宝，然后呢，就是每天打坐来修这个皈依，那就是三宝的加倍，三宝的力量，三宝的这种功德都是呢不可思议。所以呢，就是自己呢得到这样的加持后呢，就跟随三宝，最后呢就是跟三宝无二别，成三宝波尔的究竟的功德彻底显现的，绝对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比如这里讲的无智，上面讲了一个一个五个智慧，那你过去有可能似动非动的状态，连很多的法相的名词都没有彻透，没有彻底明白。那么现在这里龙头上是讲的这个法，然后呢就是那个文波尊者笔录下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那个智慧当中出来的金刚句，它就是每个字典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这是这个，那是那个，给你交代的编辩的，包括这个比喻上描述，还是呢他们不同的层面的角度给你讲的交代的都非常清楚。如果懂了这个，那就可以打坐要反复的千次万次的需要穿行，因为我们的信心一开始都是呢好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浅一点，有时候呢能再增长一点，但是呢要达到一个深度啊，有高度的一个皈依，而且呢是永远再不推转的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信心的话呢，要多次的需要修，多次的需要打坐来串习，殊殊观修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殊殊观修的话，绝对这个心态就会变的。就像我们不好的角度来讲，你的嗔恨心、你的贪心，越串习这个原地的种种不愿意的事情，和越串习对方自己弹奏的那个形象的话呢，那么心里的嗔心多重，贪心多重，心心念念都发脾气，都要就是贪着这个想念这个挂念这个会出现，那这个是坏的习气传习的。那好的三宝方面的正面去串习这个皈依的话呢，绝对他的信心和皈依心就跟凡夫的坚固的贪嗔和烦恼其他的不一样的，那么坚固的存在一样，就是这样的，什么都是来串习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修皈的时候呢，多打坐多观修多祈祷多祈，心心念念想这个佛宝灯的各种各样的功德，各种各样的佛的智慧等等的殊胜心，确实感觉就是天下无与伦比的大道，是佛宝，单单是一个无众智慧的德相都非常不可思议。我就是来自成佛之间永远永远皈依的，就是这么一个大道士，心里就会产生这样的皈依心。所以这些呢，大家一定要学好，扎扎实实的一个状态呢，要清楚要明白，这样就是算很成功的。好，今天潜心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发愿回向三个。